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加一小时解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一小时姐。
哎呀，夏一小时姐有气无力啊，这怎么回事？
就是这两天玩太多了，有点消耗。
玩累了是吧？
对。
我感觉我还行，我觉得这次咱们的这个，休假之旅啊，也是躺平之旅。
对，主要就是躺吃，躺吃，吃的我有点累。
吃的有点累，而且这次录音啊，我觉得咱们回到了这个节目的，对对对，这个回归初心。
嗯，
为什么是回归初心呢？并不是说我俩怎样怎样回归初心了，这个设备啊，它回归初心了。我第一开始就用 iPhone 录，然后呢，这次因为又结婚呀、啊，又乱七八糟事儿，有点匆忙。本来我还记着呢，在备忘录里。
嗯，
我说咱那个在海南，咱得来一期，我就带上那个什么录音设备啊。结果呢，因为这回呢，这往返好几个地儿，又得去东北，然后又得去河北，然后又得回北京，又得来海南，
嗯，
所以呢，我第一开始想的是，第二次再出发的时候再带上这个设备，
嗯、
结果忘了，忙中就给忘了啊。然后一下了飞机，我一想，我逼，然后这声，然后得忘拿设备了、
嗯，
所以呢，我们就回归初心了，咱们就手机录一期。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也还挺好的。这次度假的话不是这次休息啊，就是我们休了一个月，其实这个一个月结束，这一期节目其实也是一个重新开始，因为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又开始回归我们之前的一些节奏了。那其实也是就像我们刚开始接触播客一样，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回来，我们要重新去梳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次新的开始。
你可别说大话了，你还重新梳理呢？你要改什么？改 VI 啊，是改 SI 啊，还是改啥玩意儿啊？改品牌架构啊？你还搭个品牌屋吗？是吧？
重新梳理一下我人生的重点时间规划。
对，梳理的是我们人生的规划。
对，
哎，不见得是节目的规划，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和节目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在某一些时空里面是重合的嘛，
嗯，
啊、所以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就是可能大家也是属于关注我们，有点像养成系主播了。
养成系，
随着我们的成长，可能我们的内容也会有一些变化。
对，那咱们说说这次休假，这次休假，其实前半个月我们是在忙结婚的事儿。
嗯
啊，乱七八糟很多事儿，千头万缕是吧？这个头绪很多，捋来捋去的，其实有点累。
嗯，
后半个月呢，结完婚之后啊，哎，说起结婚这个事儿，不得不说咱们夏一小时姐的择日水平，那家伙，我天，真是给自己结婚的事儿，给自己真是上了心了。哎，第一场的时候，前一天这个雾霾大风那个地儿，后一天就是我们婚礼的后一天啊。
嗯。
暴雪，那新闻联播上都有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去。就中间，对，就辽宁啊，就哎那个东北的天气啊，就中间那一天，
好天气，
气温很高，
嗯，
天气晴朗，
对，
适合结婚，
嗯，
前后两天都不行。我们去的那天，前一天晚上我感觉都呜呜的刮那沙尘暴似的，
嗯。
第二场，本来我们那个地儿啊是有点几个。介于室内和室外之间的，也有草地，也有那个什么。然后呢，好多人呢就在那个季节里边不敢弄室外啊，因为太冷了。
对，
哦，结果我们那天啊，又是夏一小时姐这择日，我天，竖大拇哥啊，是近一周之内气温最高、天气最晴朗的一天。
因为在好几个月前，我妈就一直提醒我，她说你选十一月多冷啊，你选婚纱都要选厚的。我说没关系，我说就那一会儿应该还好，对吧？
对。
结果那天穿半袖都还挺暖和的。
那有点吹了，就是半袖还是挺冷的。
嗯，
毕竟是河北是吧？它虽然比不上东北，但也是入秋了，快到冬天了。
嗯，就外面稍待一会儿还行。长站也不太行。
就是、对你得披外套，但是不会像说那个，就是好像那个大雪那么冷似的。
嗯，因为我当时其实已经想好了啊，买条秋裤，但确实没穿上。
对，我也没穿上啊，东北穿上了，河北没穿上。而且这回 在这个海南这边这个日期选也挺好，虽然没有专门择呀，就有一天我那个感冒了，就那天下雨，
嗯，
哦，完了下完雨就好了，然后也不感冒了，然后就那天在酒店躺了一天，
嗯，
哇，还有一点就是感受挺深的，之前就是还没和夏一小师姐在一起的时候，我没事就奔万宁来。啊，那时候就反正疫情之前就那2020年左右吧，那时候还挺好的。
嗯，
然后这回我俩一块儿再来啊，发现一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哎，反正这些酒店变老了，咱就不说了吧。
嗯。
那些景点啊，人是越来越多了。
真的是巨多。
最
也还好吧。
最关键的问题，对，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呀？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这个。我从酒店那边开车啊，自驾什么最美公路是吧？看大海，
嗯，
有好多小亭子啊什么的，观海亭是吧？我相信来万宁多的朋友们经常也就听过这个词啊，就那个地儿。然后这回我之前来的时候，都是那个啥知道，就一小破亭，然后旁边有两个卖椰子的，
嗯，
完了没了。然后在旁边可能有好多小鸡儿在那儿跑，完了、嗯、没了。这回，哎呦，我这回一看怎么回事，都不认识这个地儿了。然后全是那个网红打卡小面包，然后卖咖啡的什么的，停了一路，把那个海景全给挡住了。
嗯，
啊，就挺遗憾的。然后类似于之前这块的景观，现在已经在平移挪到了再往那边开，开到大花角之前的很长一段路上了。
嗯，
啊，就是不断的在往那边推啊，那段这段景色你知道吧？慢慢我估计就平推过去了，可能就平推到博鳌了，我这边就看不见了啊。反正这块是有一点那个啥，略微的小遗憾，因为本身呢，我就一直打着，我说这个，嗯，因为有时候我喜欢这个在酒店躺着看沙滩嘛，躺着嘛，不是特别喜欢去特别热闹的地儿。我说我未来当时还不认识夏一小师姐的时候，我说未来一定要带我未来的另一半来这儿躺好几天，是吧？然后沿着大海自驾，敞上篷，然后跟着一个无人机啪啪在后边拍。啊，这回这个前半部分都实现了，后半部分呢，那人有点多，没实现成啊。但是继续往后开，风景也挺好啊。不过夏一小师姐还是比较喜欢啥呀？
人多
啊，人多的地儿。所以后面几天呢，我们就专门奔日月湾去了，就这海边冲浪那边多嘛。
嗯。
然后呢，都说那儿晚上蹦迪，然后说看抖音全是蹦迪的。然后我寻思这。因为再往之前来那边好都没有什么小酒吧，都没有，全是那些小咖啡厅啊什么之类的，有个别一两个。完了这回去确实成酒吧一条街了。那个酒吧一条街那个水平吧，它稍微有一点那个啥，就是它不像是那种夜店那种蹦迪，就是街边蹦野迪你知道吧。啊，然后就我们就打算去蹦野迪，结果去了两回，第一次去太早了，后来发现得23点以后才上人，我们得10点来钟去都还没啥人。第二次是23点之后去了，那去了之后都没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我们这么惨的都碰不上蹦野迪吗？我不知道，反正抖音一搜好多蹦野迪的，是吧？
可能都是那个热心群众
啊，对，热心群众。而且虽然没赶上蹦野迪，但是呢，遇见了一个同行大师啊，
嗯，
啊，就在那个。日月湾那儿碰见的，那个，
嗯，
然后这个缘分未到啊，哎，也就没跟他聊，不过我远看他就有一种那种感觉，
那种
有一股我们上期节目还是上上期节目里讲的那个，
嗯，
老头的感觉，
老头的感觉，
老头。暗中已经布局好了整个海滩的这个商业版图、啊、商业帝国，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啊。这个开玩笑的啊，就是我们没事溜达了溜达。我跟你说，溜达这回啊，还有哎，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本来我们说待会儿吧，看看上不上人，就随便找个地儿坐了会儿。
嗯
啊，完了呢，因为我开的车呢，其实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对不对？
嗯。
完了，那个有一个观感不太好。啊，那老板还劝我要喝瓶酒，说没查酒驾的，我说这不行。然后他说，哎，没事儿，你是不是才来几天，还没有适应这种 chill 的环境？我就说出了一句经典名句，
什么？
我说我要对自己负责，对不对？很对自己负责啊。为啥呢？因为咱们看惯了这种人生不同的起起伏伏，
嗯，
人生的命运的跌宕起伏，很多时候都是你某个流年某一件小事引起了你人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嗯
嗯，
就是我们当时还总结呢，其实从日月湾到万宁到神州半岛，其实大家过来玩其实是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去玩，你可以体会到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阶段，就可能也是你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就是在日月湾的时候，首先日月湾这边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你会感受到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激情热情，或者是很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呢再往
石梅湾
对、嗯、啊对对石梅湾，这个路线我也不是很熟悉啊，毕竟攻略是大伟老师做的。然后石梅湾那边的话，可能相对来讲年龄层会稍微的比日月湾要年纪大一点，可能带小孩的会比较多，因为那个位置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安静一点，或者说会比较没有那么热闹了。然后再往里走的话，神州半岛那边的话可能就是阿姨或者是退休的叔叔阿姨这种会更多一些，或者说长期居住的会多吧，就是我的感受啊，它不一定是实际情况，就是可能他会也能感受到不同的年龄段或者说不同的阶段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基本上日月湾二十到三十这个年龄段，然后石梅湾那边主要就是艾美和威斯汀嘛，就那两个酒店相对来说相当于度假的感觉，就不会特别吵或者闹，不会有特别多的荷尔蒙在，但那大概是30到40岁这个阶段人可能会比较需要
的，或者度蜜月的。
嗯，然后再往神州半岛那儿，因为它那个神州半岛呀，它各种设施比较全，有一点这个景点打卡的那种感觉，所以更适合比如说40-50岁到60岁这样年龄大一点的人啊，来回转，里边设施什么都很全。
嗯，
但是整体上讲，反正我从第一开始就特别喜欢石梅湾这块儿。因为我特别喜欢啥呀，就是一个是闹中取静，第二个东西呢是半新不新，那不是特别新，但是要比较新次新，你懂吧？有点像我们看北京房子的时候北五环次新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次新，哎，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然后又闹中取静，正好这三个维度一交织就是石梅湾，所以我特别喜欢石梅湾，所以这次带着夏一小师姐咱们就直奔石梅湾，是吧？就是这个我自己有时候之前嘛也会来，所以就特别喜欢。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可能我还是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更喜欢日月湾。
哎，而且我跟你说，这个石梅湾进可攻退可守。进可攻，攻到哪儿？攻到日月湾去找冲浪的年轻人，对不对？
对，
是吧？20出头的这种啊，让你 chill 的喝啤酒开车的这种，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然后呢，退可守，守在哪儿啊？守住40-50岁、50-60岁这个底线，是吧？在步入晚年之前可以去那边去度假休息也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地儿就照在中间嘛，我们就讲又叫什么，这个居中得正，是吧？中正就在这儿了啊。而且它也是半新不新的次新，
感觉我们这一期有点像旅游攻略了。
哎呦，我石梅湾给我打钱嘛，这俩酒店，我天天的，我天，确实挺好的。就是如果你和我有一样的，这种叫什么，诉求的话，旅行的诉求的话，建议你来威斯汀或者是这个艾美的沙滩去躺几天，挺好的，对于人整个心情静下来是很有帮助的。
嗯
啊，很不错，很不错啊。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就前几年这俩酒店还稍微新一点儿。这次再来啊，就酒店设施稍微有一点点旧了。
对，非常值得吐槽的就是它的吹风筒，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吹风筒真的是太重要了，吹不干头发。
对，但当然这是我忽略了一点，因为我不需要吹风筒，从来没有注意过。我靠，酒店还有吹风筒，啊，这个夏一小师姐是长发飘飘啊，长发及腰。所以呢，就他对于他来说很有这个需求啊。
对，大家可以带一个吹风筒。对，然后这一次出来玩的话，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可能跟女生出来玩会多一点，然后每天都会要走很多的路，但这一次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躺和吃了，就纯纯的在休息。
休息，内心的休息，
嗯，
心灵的休息，是吧？
嗯，
哎，反正结婚这事儿确实挺大的，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嗯，
说大也挺大，说小也挺小，但是确实挺劳心费神的，
对，
啊，
而且其实，我们俩出来的话，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出来远途旅行的话，也算是第一次了吧？
远途，对，是第
一
次，一
般之前可能是三天。
对，就近郊嘛，就北京周围，
对，
然后这开车大概一天来回了就能，
然后这次出来其实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就是两个人合不合适，确实之前就有个说法，说最好是可以一起去出去旅行，去相处一下。那这次你有什么感受？
没啥感受，就是挺正常的。就是
你
基本已经习惯我的一些爱好，我也习惯你的一些爱好。
你应该说，觉着更合适了，更适合了。
对对对对，你看，广大的这个听友朋友们，记住夏一小师姐的话啊，就这么去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不至于送命啊。这个更合适了啊，更合适，更好了。主要是玩了，我跟你说，玩了好几次心跳。夏一小师姐啊，就喜欢玩心跳啊。我俩在选西装的时候，然后本来一开始是要定制是吧，然后后来呢时间不够了，就现场买吧，再到不最后不够时间了，倒数第一天啊，第二天要这个办事了，前一天才买的这个婚纱和西装啊，然后我当时给我买西装的时候，那个结账嘛，结完账然后那个店员啊就跟旁边那个人说了句什么呀？
烫衣服的时候
啊，对，烫衣服，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说了一句啥？说了一句这个，
这俩人明天结婚，今天来买衣服。
对对对，然后我说这个商场啊，一周之内，咱们的佳话要传遍整个商场，是吧？哎，我遇见那天，你看楼上那个人，他遇见一对啊，这个结婚前一天才买衣服的。然后呢，后来这个选婚纱也是。啊，你明天就结婚啊？你怎么今天才选婚纱呀？我下一首师姐就爱玩这个心跳啊，特别特别特别刺激，特别刺激啊！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出来玩，飞机落地之后才订酒店。
我觉得不着急吗？
对对对，
当天订还有特价。
我也是第一次，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真的给我人生中很多惊喜。下一首师姐老说。怕我们两个日后的生活怎样，就是归于平淡。我说不会，你每天都在给我惊喜，每天都不一样，肯定不会平淡的，你放心吧。这个，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儿的话，其实无论是你做好规划，或者是没做规划，它都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可能更早的去做规划，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安全感。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可能没有做好规划，当你临时去应对一件事儿的时候，他也会给你新鲜感。
我跟你说，两个人如果面对这种情况，就是，就是对方的那个心理最好是啥？就是我的心理最好是什么？因为我完全信任我的另一半，他随机做出这个决定，所以不会吵架。就是不管夏一是定还是没定，我觉得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事儿是交给他了嘛，所以我就没管，完全100%的放心去做。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把这个事儿交给你的另一半了，但是你又不是完全放心，你没事就在背后指指点点，那完了，那绝对要吵架。
就好像是那种，这事儿交给你，或者说我们已经分好工了，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说你没有按照我做事的风格，或者说我做事的一个习惯去把这个事儿处理好，那这个可能就会吵架了。
对，反正我就是那种比较，如果心，你看啊，比如说咱们在平时做家务的时候，我也是，对不对？
对，
就是比如说碗没洗，然后我会先去洗完了再说，下次记得洗碗哦。没有阴阳怪气儿，但是这样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好接受嘛，对吧？
对，
就如果我不去洗碗，我只会你去把碗洗了，那绝对吵架。
或者是有些时候可能在相处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怎么吃完饭碗都不洗？就是他会带着一种责怪。
对。
但是有些时候的话，其实就是可能我心也比较大吧，就是提出的意见或者是提出的一些说法、想法，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我可能也不会因为这个去产生一些自我怀疑。
对，这点特别好，要不然是 大甲木呢，是吧？我这个小亏水啊，我就不行，来不了啊。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安全感挺重要的，就是别人说的话或者别人的意见，你不能再去揣测另外的意思，可能
对
对，你会想，哎呀，那你嫌弃我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我不管你爱嫌弃不嫌弃，我就这样。
所以从这儿话头这么一引申出来啊，其实有点什么呀，
嗯，
很多时候这个人生一辈子的苦恼，不管说是妻财子禄寿还是什么，其实都是你自己在跟你的心的里边的情绪在对抗。
嗯，
我要如果本来这句话明面上摆的就是你怎么不去洗碗这几个字儿，他没别的意思，不是不爱你了，不是怎样，不是怎样了，他就是这几个字儿的意思。过去了，完了，洗了也就洗了。但如果你一直在揣测你这股情绪内心的一些想法，在投射别的其他的啊，他不爱我了，他怎样怎样了，他是不是外边有人了，我是不是怎样怎样了，嫌弃了，谁嫌弃谁了，马上就出来情绪了。
对
啊。
或者是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说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很多时候女生她可能会就是内心会觉得这是一种责备，当你觉得这是一种责备的时候，你就会去提出一个对方的一个缺点或者做对方的一个问题来规避到你当下的这个问题，你觉得这样才平等了，你要去提出一个对方的一个问题，两个人就变成了互相责怪了。
对，反正我往往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嗯，
我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哎，我要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做完，让你无家务活可做，从而让你自己产生愧疚。
可惜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产生愧疚。
行吧，这个做一年这样你会不会愧疚？你肯定会愧疚，到时候你就会主动来帮助我。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是是，
我要一直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去。
不能待在舒适圈里，我跟你说吧，啊。
会有的，会有愧疚感，就像是很多时候，大卫老师在做家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能想休息，我就坐在那里，他一直在勤奋的做家务，我这个时候就是其他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有些时候你这个愧疚感反倒会引起一些愤怒。
对对对
对，就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就会说你有病啊，你干嘛要打扫，你不能休息一会儿吗？对，这样就会产生一些矛盾了。
哎，所以还是要适度。
嗯，
过犹不及，是不是？
对，我休息的时候请不要打扫。
啊，对，我闭眼的时候不要打扰我，是不是？对，我要休息啊，过犹不及也是不好的。反正就是生活之中把握这种度吧。
嗯，
尤其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时候一些情绪都是你内心的反射。人这一辈子产生这么多烦恼，我们说是因为啥呀？什么的妄想妄念也好，欲望也好，或者是你的情绪也好，总而言之都是和这个心是有关的。
对
啊，所以最好，
活在当下，专注当下，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就只关注一下当下这个当下的状态，
啊，
自己的状态。
遇见问题的时候，最好能够静一静，
对，
让自己的心也静一静。
对，有一些事情你要想一下，它是真的会发生，还是真的有这个背后的逻辑，还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对。反正吧，自己一辈子跟自己情绪打了一辈子交道，你还控制不住它，说不过去，希望大家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再和他搏斗了。
因为其实我们俩这次出来的话，就是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啊什么的，但是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我们本身自己在去面对处理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实大家也是，就是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会说，哎，你们俩相处的就是很好啊，巴拉巴拉的。然后其实我是觉着啊，这个更多的时候是你跟你自己的一个相处，当你自己的状态很好的时候，其实两个人的状态才会趋于更好，对吧？
对，相互影响，相互成就。这是在这个面试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当 HR 问你，你认为你和公司未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你能给公司带来什么的时候，你就要回答这句话了。我们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关系。啊，这是我和我某任领导学的，就是他比较厉害啊，是这个就是各种知名的跨国大型企业的高管。然后其中有一段经历，我是要跟他去某一个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他在给我交代背景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然后那个时候幼小的我，年轻的我，就深受 刺激，所以之后在每次其他的面试过程中，我都会灵活运用这段话，百试不爽。这个真的非常有用啊，大家都可以适当时而用一用。哎，我和公司是相互成就的，对吧？这个甩锅甩锅名句啊。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可能最近没有事儿，也看了一下那个再见爱人，对吧？这是几了我忘了。然后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处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里，就是很多感情的话其实是一种相互救赎的感情。我不知道大家有理不理解啊，就是
孽缘吗？
对，其实就有点孽缘那个意思，就是可能你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的某一些方面可以弥补你本身的某些缺失，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就遇到真爱了。但实际上其实两个人都有这种缺失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救赎感的时候啊，一旦有一个人就是过于依赖了，他反倒会没有安全感了。
对，确实夏一小师姐就经常吵着嚷着要分开一段时间啊，当然我们指的分开不是说这个分手啊，就是说哎，我要去别的地方，咱俩这个别离这么近，要远一点，是吧？我每天都在阻止他做这个事儿，我说不行啊，你可快回来吧。就在不断的这种拉扯之中，感情才而越走越近。我只拉也不行，他只走也不行，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哈。
对，反正就是我觉着这种感情的话，还是要先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还是回到那个意思。
对，确实啊。哎呀，这回啊我们还去了哪儿，咱们说着说着这个话题飘的还挺，
刚才还在做攻略呢，这么一会儿又开始分享感情那个攻略了。
对，从旅行的攻略做到了爱情的攻略，都挺好的啊。这次我们还去这个南海佛学院转了一圈，
对，
这个走访了一下啊，各是高层大德，是吧？这个也颇有一些感受，重新认识了一下。哎，包括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啊，也是在讲一些这个佛教生死观呀，或者这种乱七八糟这种事儿的，是吧？回头我们专门再做一期节目再讲吧。我觉得这个旅行途中讲这种比较重的感觉，对我来说有点压力。
对，
这讲不出来，老得做准备啊。
因为还是要比较谨慎嘛，我们讲这些东西。
对对对，所以
就闲聊了，
闲聊了，后面再做一期，就是未来就是回北京了，是吧？下周我们就回去了，这周其实就回去了，
对，
然后争取那个再尽早做一期，应该就会恢复到原来之前正常的每周三更新的水平了，频率了啊。
对，
所以呢，这个确实因为结婚这件事儿，节目也好，或者是咨询也罢，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可能会多多少少耽误了一些。不过我感觉大家应该也能够多多少少理解我们，是吧？毕竟呢，人生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儿，洞房花烛，是吧？就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件事儿啊，结婚这件事儿嘛，是吧？
这一期节目就是什么感觉呢？可能就是太久没有跟大家录一些节目，可能就会觉着。老朋友的一些
絮叨，
对，
闲聊，瞎
聊，
啊，
对对对，因为我每天也会跟我那几个好朋友每天分享一些这种每天的一些见闻，或者是一些小经历。
对，反正我们做节目基本上是把大家当做我们的朋友了，所以朋友之间吧，做了一些事儿，总是有一些分享欲，想跟大家分享分享，交流交流。
对，
包括我们说的爱情攻略，还是说这个海南攻略吧，就是，大家，哎，对，因为这次我发现咱们朋友圈里有很多在三亚也好，万宁也好，海口也好，
度假的还挺多的，最近，
或者是当地的朋友很多。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好地方啊，好玩的事儿啊，什么建议大家可以去的一些其他的我们没有提到的地儿啊，都可以。在这个留言的时候跟我们去聊一聊，反正因为我实在是太爱这个石梅湾了，这个将来争取争取吧，这个有那个闲钱了，有个几百万了，我也得买套房，是吧？就是争取吧，希望有这一天，
可以的，可以的，你可以的。
但其实实质上还是这个，到时候住酒店比较好，是吧？不然还得打理，哎呦我天。而且我这小鬼水啊，可算是见到什么了，可算见着这个大海了，
感觉有根了，
补都补能量。 啊，不然太阳一晒我就蒸发了啊，这个大甲木给我旁边一吸，给我吸干了，是不是啊？补补能量，补补能量，好吧，随便闲聊。
对，这期确实有点太闲聊了。
番外篇嘛，就是随便聊到了，把大家当成朋友一样，咱们随便聊一聊。那发完这期节目，估计我们就回北京了。
发完这期节目，估计就掉粉了。
掉粉了，希望大家不要取关我们哦。让我们下周三正式节目见。
要说那个新学的海南话，不要取关我们，不
好吧。那本期节目就聊到这里了，闲聊一期，我们下周三正式见，回北京喽。
下期我们节目再见，
再见，拜拜，
再见。